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主题是能使人谦卑和受震动的真理，即在神的孩子心中，爱的美德会极大的和令人悲哀的衰退。请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并不是爱之本源的灭亡，而是其效力的衰弱。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这一真理，都不为过。也就是说，虽然信心、爱心、盼望和热心以及类似的美德会在他们的活力、炽烈程度和真实增长方面有极大的衰退，然而神之道向我们保证，就是衰退到最厉害时，或者在遇到最大试炼时，他们也绝不会全然消失。持与此相反的看法，就是否定他们源自于神，否认他们属灵和不能朽坏的特性，也是对神的智慧、大能和信实表示怀疑。在筛羊的过程中，不会有一粒麦子丧失，在精炼的过程中，也不会有点滴的纯金丢失。随着本章的论述，我们现在要明白，在其活力的运行方面，在其影响信徒外在行事为人方面，灵魂中的爱确实会出现衰退。在阅读神之圣言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就这一情形严肃地责备了古时的以色列民，如耶利米书二章二节：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随即他指责他们爱心的冷落，如耶利米书二章五节：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又如耶利米书二章三十一节：这世代的人哪，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同样是针对以色列民，我们挚爱的主向他们显明，他们的心是灾难快要降临的凭据。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他对以弗所教会也进行了同样的谴责，如启示录二章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以下所述可视为这一美德衰退枯萎的几个显著特征。一旦人们追寻神的愿望变得不炽烈，以他为乐的心变得麻木，也不常默想他，那我们就可以怀疑这是灵魂对神的爱的衰落。我们对神属灵的看法，我们属灵和恒常的福乐，都大大受到我们属灵爱心之境况的影响。如果我们在爱心上有所冷淡，心灵变得世故，体贴肉体和满怀私欲，那么幽暗和阴郁的黑影就将聚拢在神属性和荣耀的周围，它就不再是我们至高之依恋、纯一之喜乐、以崇敬之心去默想和以子女般的心去信靠的首选对象。亚当对神的至高之爱亦有所衰减，即背离其理所当然去爱的对象，就回避与神交谈，力图用树丛将自己遮蔽起来，远离神荣耀的显现。意识到自己爱心的这种变化，感觉到自己一颗分裂的心，察觉到自己的情感被其他事物所征服，明白神再不是自己至高之爱的对象，也不再是自己完全喜乐的源泉，不再是自己幸福唯一的来源之后，他逃离了神的面， 就像在躲避一个令人害怕的东西一样，努力将自己隐藏在伊甸园的树丛中。神的同在曾是多么的荣耀，他的言语曾是多么的圣洁，他的声音曾是多么的甜美。而对那悖逆和受良心击打的人来说，他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位陌生的神，最好不见里面的黑色字迹写在了他满有罪债的额头上。是何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别？是神自身的荣耀变少了吗？是他的圣洁减少，他的爱和信实减退，或者至高福乐之源泉变得不如从前丰盈了吗？绝对不是。神不会改变，他不能改变，他是完美的存在，是十全十美的体现。他绝不能行事与他自己的本性矛盾，而是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必须永远与他自己保持一致。改变的是人心。亚当丢失了他起初的爱心，把他的爱转移到了另一个低级的对象上。由于意识到自己不再爱神，他情愿向神掩面，脱离与他相交。在一个信徒的经历中，一旦他意识到自己对神的爱有所衰退，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他会向神隐藏自己，不去面对他。他会对神的品格存有糊涂的观念，对他的护理抱有误解，对他圣洁的渴慕也减淡。但如果他在心里充满着对神的爱，在这爱上炽热，目标专注于他，他就看得出神完美的荣耀，与他相交就是世上最大的幸福。这是大卫的灵性感受，如诗篇63:1-3，神哪，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灵魂爱神之心的衰落，不但会使我们对神心怀崇敬的注目和愿望减退，而且会使我们以子女般来救他的心冷淡。孩子对父亲甜美的信心和信靠不复存在，灵魂不再以一个儿女谦卑而多情的热望去投入他的怀抱，而是在遥远之处徘徊，或者即使试图去接近他，也是像奴仆一样满怀惧怕和拘谨。在信徒与基督联姻的那些日子，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神更荣耀，没有什么比他的天父更亲切，没有任何地方比他与神相交的宝座更神圣，没有任何旋律比他所受白白恩典的拣选更甜美。而那时在他身上所充满的柔和、仁爱和孩子般孝顺的灵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被怀疑、对受罚的惧怕和奴仆的心所胜。所有这些可悲的结果都可归咎于信徒灵魂中对神那顺从之爱的衰退。不满神的护理，这也可视为一个无可争辩的症状。无论神凭着他的智慧和恩典怎样待人，人都该称神所行的一切为义，只有这样才显出人对神存有蓬勃充沛的爱。无论苦难有多大，心中存有这爱的人都不会反抗，不会抱怨，不会心存不满， 而是柔和安静地接受神的护理。在受试炼时，在人心中逐渐深广的源自于神的爱会高呼：我的神击打我，但他仍是我的神，是信实和满有仁爱的。我天父打我甚痛，但他仍是我父，是亲切和充满慈爱的。这护理起源于爱，它发出爱的低语，满载着爱的信息。它来自于神，为要吸引我心，使我与满有仁爱的神越来越近。亲爱的读者，你是按主旨意受苦的人中的一员吗？如果这圣洁而蒙福的结果是由于他对付你而产生的，那么欢喜快乐吧。如果你在从神而来的杖责中听出爱的倾诉，这爱使神赢得你那颗孤独忧伤的心，那就欢喜快乐吧。但如果爱神之心衰退了，那受到试炼和责打之信徒的情形就会与此相反。当人对与神相交的愿望所剩无几，当人是出于责任而不是出于殊荣来寻求施恩宝座，由此导致几乎体验不到与神的交通，那么对于灵魂中爱的衰退，我们就不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据了。任何事物越是我们快乐的根源，越是我们注目的对象，我们就越强烈的盼望能够与他同在。一旦他不在，我们就会焦虑不安。我们想要自己所爱的朋友时常陪伴我们左右，心灵切慕与他交通，他的同在让我们一切的喜乐加倍甘甜，他的消失让我们一切的喜乐成为苦涩。神对我们正是如此。那认识神的人以信心的眼目发现了些许他的荣耀，靠着圣灵的大能觉察到他些许的慈爱。这样的人绝不会分辨不出神在灵魂中那可感觉得到的同在与他不同在之间的区别。一些宣称信主之人很少与神有相交和团契，在一天中也几乎没有与他做亲密无间的交流。他们深深地沉陷在世俗的忧虑之中，迷失在世界的云烟浓雾里。由于与世俗为伍，他们属灵的情感淡漠了，他们的爱冰凉了。结果，公义的阳光可能停止照耀他们的灵魂，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神可能不在他们身上逗留，而他们却毫无察觉。他可能会停止向他们说话，而他们听不到他的声音，也不着急。如果主带着爱突然闯入他们的灵魂，这比起他离开他们一段时间而不留下他同在的任何迹象更加令人奇怪。读者呀，你是那宣称信主的神的孩子吗？不要满足于这样生活，这是一种贫瘠无生命的存在，与你所告白的信仰不配，与神的名不配，与你所追求的那荣耀目标不配。因此，但愿信徒查验自己爱的品质，若自己心中对神怀有不断加深的情感和不断增长的爱慕，他就会发现神是一位自己越来越喜爱和切慕的对象，并且发现与他相交是世上最有价值的殊荣。他要常常私下与神做亲密的团契，他是他最友好和最忠实的恩友。 若非如此，他便不能生活。